约翰福音第一到二章，请打开我们的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新约四福音书的最后一卷书，是由约翰在第一世纪末期时所写的，为要使人们确信地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凡信靠他名的人都得永生。约翰宣称他写这些书的目的时说的。约翰二十章三十节，有许多耶稣行过的事并没有被记载下来，可是这些被记载下来的事是为要使你们相信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凡信他名的人都得着永生。所以当约翰在写这卷书的时候，在他心里已经有一个确切的目标，因此这是给非基督徒的朋友读的最好的一本书。约翰写这些书是要使人们能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凡信靠他名的人必得着永生。这就是约翰写此书的目的。约翰很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他写此书的原因是为了澄清当时第一世纪时对耶稣基督所存的一些错误的概念，抵制渗入到教会的异端邪说。使徒保罗在警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时说，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节，我走了之后会有狼进入你们中间，不放过神的羊群，只要人跟从他们自己，并且从你们中间也会有人起来否认主。在保罗离开以弗所不久，这些事就发生了，有假师父渗入教会之中，歪曲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诺斯底教就是其中最早渗入教会信仰的异端之一，他们以错误扭曲了耶稣基督的观念来误导人们。当时教会成立不久，阿里乌斯邪教随即兴起，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将他放到与人同等的地位。诺斯底异端对耶稣基督的观念十分的混淆不清，他们说耶稣是半人半神，好像幽灵一样。他们杜撰了一些荒谬的故事，比如说当耶稣在沙滩上行走时是不会留下脚印的，因为他不是真实的人。他们认为任何真实的事物都是邪恶的，这个世界这么邪恶，不可能由神创造的。他们认为起初只有圣洁神和由圣洁神所发出的光辉，后来有一道光辉离圣洁神而去，他不再认识神，世界就是由这道远离神的光辉所造的，因而世界是由邪恶之力所造的，一切的物质均是邪恶的。因此他们认为耶稣不可能是人，否则他就是邪恶的，他只是个幻影。他们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怪异的想法，所以约翰写此福音书目的是纠正当时已渗透到教会的各种错误教导。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卷福音书的作者都从不同的角度着手。马太福音追溯耶稣的家谱，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马可从耶稣为施洗约翰施洗开始他的福音书。当路加开始他的福音书时，他用撒加利亚的说明开始，他是耶稣的先驱，施洗约翰的父亲。但是当约翰开始写他的福音书时，他一下回到了起初之时，就是没有开始的时候，他追溯到比创世纪更远的时候。创世纪是万物被创造的开始，最初神创造，但是神在他创造万物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创世纪你回到一切创造的开始，但是在那之前神就在那里，神自在永在。所以约翰追溯到了无限远的过去，而且宣告太初有道。关于理性，希腊人谈了很多。按照希腊的哲学，每一件事物先存在于思想当中，每一件你能看到的事物在成型之前就已经存在于思想中了。换而言之，这个讲道谈起源于一个想法，一些工匠在脑中先有构思，一个讲台的构想，然后在纸上画出来，就是他想法的表达。 所以在任何事物存在之前，它已预先存在于思想中。对希腊哲学家而言，思想是一件事物的起源。听起来挺不错，但圣经带你更进一步。他说，若要有一个思想，那么必须有一个思想家，因为你不可能光有一个思想而没有一个思想的人。因此起初有神，太初有道。实际上在有思想之前，你得先有个思想的人或有神的存在。创世纪第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在这里太初有道说明他当时已经存在，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对耶稣基督的神性最有力的宣言，那么清楚，那么直接，如此的简单明了，连一个小孩子也不会感到困惑。异端之一的耶和华见证会只好混淆这段经文，他们在道就是和神之间加了一个一字，他们为了扭曲整件事，只好在原文中无中生有。约翰以简单的宣言开始，指出耶稣就是道，就是神，直截了当的宣称。约翰一章二到三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在这里说到创造，你看约翰回溯到创世之前，太初就是在有任何事物之前就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太初道与神同在，然后才有创造，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我们读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在希伯来文是 Elohim， 是复数形式。有些人说复数形式是表示强调，那看来是他们的新发现，因为神也有被称作单数的。如果复数是用来做强调，那么同样的词用单数来指代神时，就会让人困惑不解了。我个人的意见是，以单数 El 来称呼神时，指代天父，而 Elohim 则是指代神三位一体的位格，神有三个位格。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在跟谁说话呢？他们在神圣的商议中开始了创造，父子圣灵同在神圣的商议中。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被归因为万物的起源。保罗在哥罗西书中提到关于耶稣先前的职分时，宣称他不单是创造者，而且他是创造的目的，借着他万物被造并为他而造。他不只是创造者，而且是创造的目的，万物由他造的。我们周遭的宇宙和所有形态的生物都是由他造的。约翰一章三节，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一章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一章五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或者说不能领会，又或者说抓不住光。耶稣说，约翰八章十二节，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在这里约翰宣告光照在黑暗里，这是指耶稣基督降临到地上。约翰一章五节，世界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一章六到七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为要做见证。我们将在两处读到约翰的见证，一处在这里一章十五节，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然后在三十四节也有他的见证，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这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做的见证。约翰一章六节，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约翰一章七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约翰一章八节，他约翰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约翰一章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一章十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你能领会那位吗？就是耶稣光，他来是要照亮黑暗，他是真光，他在世界里。我们已经被告知万物借着他所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在世界，世界也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那是人的世界，看来自然界和这个世界的其他生物都认识他。有趣的是，那些被邪灵捆绑的人时常喊叫，我们知道你是谁。明显的，风和浪知道他是谁，因为当他站在小船中，船快要下沉时，他对风浪说，进了吧。他们听从了他的声音，他们知道他是谁。石头显然也知道他是谁，因为法利赛人在他的光荣进入耶路撒冷的那天，怂恿他斥责他的门徒。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他们知道他是谁，唯有心智被黑暗所蒙的人才不认识他。他在世界里，世界是借着他创造的，可是世界却不认识他。很显然，连那头小驴子也知道他是谁，从没有人骑过这一头小驴子。然而我确信，当耶稣坐在他上面时，他是那么温顺驯服，他知道耶稣是谁。有人以这头小驴子的口吻唱道，约翰一章十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再进一步，约翰一章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马太十五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自己的家，他是应许给他们的弥赛亚，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但他们却说，约翰十九章十五节，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他们说，我们不会让这个人统治我们的。约翰一章十一节，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五十三章第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但是荣耀的福音是在约翰一章二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在太初与神同在，是万物的创造者。他到他创造的世界，世界却不认识他，不接受他。他到自己的地方，他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然而凡一切接待他的和传福音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神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是为要我们相信他的名，成为神的儿女。约翰一章十三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人不能借着家谱成为神的儿女。我不会因为我的父母是基督徒而一生下来就成神的儿女，我的孩子也不会因为我是基督徒而自然而然成为基督徒。这跟血统无关，你无法从父母那里继承或传授给你的子女。这个作为神的儿女的新生命，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你打定主意，我想要过一种新的有属灵能力的生活，我不想再活在黑暗里，我要过一个充实的和自我牺牲的生活，就是神呼召人应该过的理想的生活。这新生命不是你这样说了就能成的，这新生命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也不是他人强迫或鼓励而来的。你不会因别人的驱使或强迫而得到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只能够从神而来，乃是从神生的。做神的儿女，我本是由血气而生，从情欲而生， 从人意而生，这是我肉体的生出，但是我属灵的生命不是如此来的，属灵的生命完全来自于神，所以我是借着圣灵得以重生，得着新生命的。约翰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急剧的变化，如果你能转得过弯来的话。约翰一章一到三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神圣永在的创造者。约翰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从无限的时空急剧下到有限的时空，当然超乎我们的想象。随着时间的流逝，使徒们有机会真正的去反思，反思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及他们与耶稣之间的关系。我肯定我们会越来越惊叹于他所披露的事情。约翰在开始的第一个书信时，也以同样的方法宣称。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二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来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里约翰在反思他与耶稣之间的关系。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忽然间他们认识到，当我们听见他说话时，我们就是听见了神的声音，当我们看见他时，我们就看见了神，当我们触摸他时，我们是在触摸神，这就是永生，我们见过、摸过、触摸过。哦，多么奇妙！约翰为他的经历深感敬畏和诧异。耶稣说，在约翰十章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约翰十四章八到九节，腓力对他说，主啊，只要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感到满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翰十四章第九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约翰十四章第十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换言之，我是在做神的事，就是在将父显明给你们看。我们马上又读到约翰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将神显明出来，显明给我们看，他宣称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父。你想知道神是怎么样的吗？你想知道神的道吗？那么你就要仰望耶稣，并要谨慎地学习他的话语，因为耶稣是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为要向世人将父显明出来，因为世人对神的概念是如此的错误。撒旦不断地毁谤诋毁神，今天撒旦仍然利用各种怪端邪说来误导世人对神的观念，其中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亵渎神，说神会咒诅某些事物。你经常听到有人说神就是想咒诅所有的事物和人，这都是撒旦的毁谤和谎言，与圣经的真理不相符。关于神和人，圣经都有明确的说法。彼得后书三章九节，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十一节，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人们常以为神是狂暴愤怒的， 常以火和雷来审判人，其实不然，神有一颗渴望与我们相交和爱我们的心。人们是如此地误解圣经，在创世纪里，起初当人犯了罪之后，神来到园中，亚当却将自己躲藏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赤身裸体。神对亚当说，亚当，你在哪里？现在我们只有圣经可以阅读，听不到神说话的声调，但人们会按着他们自己的想法加上语调。经常的，当人们读到这里时，就会把语调想象成持枪指的银行打劫者的警官似的，举起你的手来，否则就开枪了。但当我读通了圣经，借着神自己的启示认识了他之后，我就能正确的去体会，亚当，你在哪里？这句话，与其说他听起来像警察的咆哮声，不如说像一个心碎的父亲的哭泣声。创世纪三章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神为人的过犯而心碎，正如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说，耶路撒冷啊，巴不得你能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巴不得你能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但你却不知道，巴不得你能知道，巴不得你能知道。当耶稣凝望着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为之哭泣，因为他知道由于他们所选的道路而招致的厄运就要降临。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天上的父因为人的迷失而心碎哭泣。耶稣来是为要显明神，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为要使我们得到神的道和真理。曾经有一个出版商人自称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可是他有一个基督徒的太太，每年圣诞节夜，他的太太便会带他的子女到教会去，因为这是圣诞夜，又是家庭庆典，所以他也每年跟着他们一起去。他的儿女更会向他背诗唱圣诞歌，但是有一年他决定不再到教会参加那些圣诞朝拜活动，因为他觉得这是伪善的行为。他说，我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因为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神道成肉身，所以我决定不再做伪君子。今年圣诞节我不想再和家人一起去教会了。无论他的太太怎么的努力劝说，都不能改变他的立场。于是他的家人冒着风险去教会参加圣诞庆典活动，他自己却独个儿坐在火炉旁拿本书在那儿读。过了一会儿，有一只小鸟被屋内的炉火所吸引，想从窗外飞进屋里。这只小鸟饱受门外风雪之苦，正奋力撞击的门窗，想飞到屋里，这使它分心。于是它想，小鸟你快走吧。可是那只小鸟并没有飞走，仍试图飞进来。它说，好吧，我想我得找个办法。于是它跑到谷仓，打开谷仓的灯和门，心想这只小鸟会被谷仓的灯所吸引，他希望这只小鸟能看到灯光飞到谷仓里来，找到他暴风雨的避难所。他返回到屋内，可是那只小鸟仍然在窗外扑飞着，它的翅膀一不停撞击玻璃窗而开始流血。他用尽方法想让鸟儿知道在谷仓里有光有温暖，可做暴风雪的避难所。他一边嘴里发着嘘嘘声，一边向小鸟用手指引，但是他越这样做，那小鸟越是惊慌，更加奋力地撞击玻璃窗，把自己伤得更厉害。他发现自己在跟小鸟说，可怜的小鸟啊，你知道吗？我不憎恶你，我只是想帮助你，你明白吗？我是你的朋友，我是不会加害于你的，我只想帮助你，你知道吗？你这又蠢又可怜的小鸟。蓦然有个想法闪过他的脑海，啊，倘若我能变成一只小鸟就好了，我可以和他沟通，告诉他我不恨他，我只是想帮助他。突然间他恍然大悟，他明白了为什么神要道成肉身到我们世上，因为人是那么的不明白神，就好像这只小鸟一样，神不憎恶人，也不想伤害人，他只想帮助人。他返回屋里，穿上大衣， 起身去教会找他的家人。他明白了，神道成肉身是为了让世人认识他的真理，这个真理曾经因为人对神的错误观念而失落。约翰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借着信心成为神的儿女，更因着这信心我们得以重生。只有一个独生子，就是父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我们都领受了由他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约翰一章六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一章八节，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约翰一章十五节，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血缘上讲，约翰是耶稣的表兄。虽然约翰出生在耶稣之前，可能是在玛利亚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出生的，但约翰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之前。这里约翰所指的是耶稣基督，在他道成肉身到世界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约翰一章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约翰一章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当神造人的时候，是为要与人相交，这是神造人的目的，是为了要在和我们的相交中得着一切的荣耀和赞美。神喜悦和我们相交，并悦纳由此而来的喜悦和祝福。你可能会说，咦，怎么听起来好像有点自私？可能会是这样，但我对此无话可说，因为这就是神造我的唯一目的。这就是与我相交，神造我们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和他相交。如果你达不到这个人生的根本目的，那么你的生命只有空虚，没有满足感，只会充满了挫折感，因为你没有实现神赐你生命的根本的目的。你没有满足人最基本的需要，就是人敬拜神和神交通的需求。然而居住在这地上的人，在不久之后就因为违反神的诫命而中断了与神的交通，罪的结果总是使人与神的交通断绝。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到二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罪的结果总是人与神隔绝。神对亚当说，创世纪二章十七节，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指的是人心里对神的属灵的良知的死亡，就是人生命中灵命的死亡。当亚当吃下禁果的时候，灵命便死亡了。神仍然渴望与人交通，但这交通因为人的罪孽而被隔绝了。为要恢复与神的交通，首先要处理的是人的罪，所以神赐律法给摩西，各种献祭的律例，为的是要遮掩罪孽，使人有可能与神恢复交通。献祭的一部分是与神相交，像 communion offerings， 素祭就是和神同坐共吃，与神交通。献祭礼仪是先献赎罪祭，之后是成圣祭，就是献燔祭和平安祭，然后就是献和神相交的祭。那时我就可以坐下来与神一同进食，与他交通，但这是在献了所有的赎罪祭之后。我首先要处理的是罪的问题，因此通过摩西所颁布的律例，就是神借的摩西与人所立的约，使人的罪得以遮掩，从而使有罪的人能与神恢复交通，并与神同坐共食般亲近。然而公牛和山羊的献祭是不能除去人的罪的，他们只能遮掩罪，并预表神自己为我们准备的挽回祭。唯有借着神为我们所献的挽回祭，才能彻底的将人的罪除去，人与神的关系因此才能完全的恢复。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这并不是贬低律法，律法应该被看作神试图让人和他恢复相交的手段，但这手段因为人无法完全遵守律法而显得不完善。律法本身并没有过错，是良善的，是圣洁的，但是人还是有罪的，所以他们还得每年献上赎罪祭。为此，神已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与人立下新约，充满神的恩典和真理的新约。因此，律法是神和摩西所立的约，但新约是借着耶稣基督而立，是借着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真理而立的约。约翰一章十七节，律法是从摩西而来的，但恩典和真理则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当然，马上会有人说，哦，那么摩西呢？当神对摩西说，你想要什么？摩西便向神说，主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然而神对摩西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神又对摩西说，看来你要站在磐石上等我过去，你就得见我荣耀的余晖。圣经上说是背，实际上是神经过那个地方之后留下的余晖。摩西因为这余晖的照射而面皮发光，这光是如此耀眼，以至于他回到以色列人中后，他们不敢靠近他，他们说，你的面容发光，请你用帕子蒙上你的面，我们的眼睛可不能忍受这太耀目的光。但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相信这是我们的肉身所不能承受的，正如我们不能用肉眼正视太阳光一样。神应许一切清心的人都必得见到他，但是不是在这肉身，我们的身体将会有所改变。保罗说，腓立比书，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总有一天我将站在神的面前，但我将会有一个新的身体。我现在在这个身体是为着适应地上的生活、地上的环境而设计的，将来我会有更高级的身体，那是神为我生活在天上而设的。这个属天的新身体能看见主，并能坐在主的脚边来敬拜他，这是多么荣耀啊！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将他显明出来，将他示范出来，将他完全的启示出来。他这样向我们启示，约翰一章十九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我们读到约翰在旷野里传道施洗，很多人受他吸引出去到他那里，所以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非常生气，我们既没有差遣他，又没有授权给他，他却擅自在那里施洗，所以他们就派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下面就是关于约翰的记录。约翰一章二十节，他声明说，并不隐瞒说，我不是基督。他们问话的真正意思是，你是谁？你是你说你是弥赛亚吗？你是不是伪装的？因为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所以你要记住这句话，我不是基督。约翰一章二十一节，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预言中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以利亚会被差遣到地上，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他们就问约翰，你是以利亚吗？犹太人甚至直到今天，在逾越节节期，在他们家里的逾越节庆典中，都会摆上一张空凳子，敞着门，等待以利亚的到来。他们问约翰说，你是以利亚吗？弥赛亚的先驱？一章二十一节，他说，我不是。这里会使很多人困惑不解，因为在马太福音书中，大约在十七章，耶稣说到约翰时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但在这里约翰说，我不是。这是因为他没有完全承担预言中以利亚的角色，他秉承了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再回到路加福音第一章，当天使加百列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他按班次正在殿里供职。当他看到天使站在香坛的右边时，极其惊慌害怕。天使对撒加利亚说，不要害怕，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在她老迈的时候给你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必由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他向撒加利亚传讲了他儿子施洗约翰的使命，他将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但当他们直接地问约翰说，你是以利亚吗？他回答，我不是。他们又问他说，是那先知吗？摩西曾应许说，你们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参照《生命记》18章15节。他们问的意思是，你是摩西所说的那位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没完没了的问题。约翰1章22节，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约翰1章23节，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约翰1章24节，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或作那差来的是法利赛人。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1章26节，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约翰1章27节，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约翰1章28节，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有古卷座伯大巴拉，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约翰1章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关于耶稣的陈述是何等贴切，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是如何除去罪孽的？以祭牲的死来替换罪孽，这种想法来源于他们民族的习俗、敬拜和宗教，在他们心中已是根深蒂固。那么耶稣又是如何除去世人的罪孽的？用他的死来替换。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约翰1章30节，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约翰1章31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说，我先前不认识他，然后他又说，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是为了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他是我的堂弟，但我并不了解他是谁。我认识他，但我并不知道他是谁。我知道神差遣我是为了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但我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1章32节，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约翰1章33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约翰说，我先前不认识他，直到我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告诉我，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约翰说，约翰1章34节，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约翰被差来是为光做见证，约翰要为耶稣基督见证什么呢？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约翰1章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这是神的羔羊。 他在先前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在这里他只是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约翰写的启示录就是围绕神的羔羊这个中心的。你想读懂启示录，得先见羔羊。我们第一次见到羔羊是在第一章，他描述了基督的威荣，但在第五章他看到是天上的情景，他在那里大哭，因为没有人配展开书卷解开封印。长老中有一位对他说，约翰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解开那封印。他转头看见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在神的宝座前的祈祷。他们唱新歌，你配拿书卷，配解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买了来。参照启示录5章6到9节。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借着神恩典，有一天我们也将站在天上，我们就能看见他，看见他前来拿着书卷，我们将听到，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我们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的。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约翰对他的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约翰1章37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约翰是这样给耶稣做见证的，嘿，你们知道吗？我只是新郎的伴郎，他的荣耀我就喜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约翰在这里把自己的门徒引向耶稣，其中一个门徒恰好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这样这两个门徒就跟从了耶稣。约翰1章38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约翰1章39节，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阵了，就是大约午后4点。约翰1章40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我们对安德烈所知甚少，他是西门彼得的兄弟，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约记载中，我们常看到安德烈带人去见耶稣，看起来这是他的事工，就是领人去见耶稣。然而这是一项多么美好的事工啊！正是这位安德烈带着那个手拿5饼2鱼的小男孩去见耶稣的。你会发现他不断地领人去见耶稣。安德烈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你在这里看到基督就是弥赛亚。约翰1章42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但你要称为基法，意思是磐石。约翰1章43节，有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约翰1章44节，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实际上很显然，安德烈和彼得是从伯赛大搬到加百农的，因为彼得在耶稣所在的加百农有间房子，但伯赛大可能是他们的老家，离加百农大概有5英里远，在加利利海的周围，往北就是约旦河流入加利利海的入口。约翰1章45节，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我们找到了摩西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约翰1章46节，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显然拿撒勒人名声不太好，但腓力回答非常恰当，你来看。 约翰一章四十七节，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说他是个坦白正直的人。约翰一章四十八节，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约翰一章四十九节，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约翰一章五十节，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是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约翰一章五十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在圣经中哪里可以找到天开了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的？记得当雅各逃离他的兄弟以扫，来到伯大尼的时候，他又疲乏又害怕，找到一块石头做他的枕头，就入睡了，还做了梦。在梦里，他看见神站立在梯子以上，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神对他说，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三节，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早上雅各睡醒了说，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六节，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在这里耶稣实际上是在说，我就是那天梯，我就是人进到神那里的通道，我将天和地连接在一起，你们将会看到天打开，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人子就是将天和地连接在一起的梯子。约伯的其中一个朋友这样劝告他，看啊，只要你与神有正常的关系时，你所有的问题全都被解决。他回答说，多谢了，你这只会空谈的家伙，你告诉我修好与神的关系，你认为你在帮助我吗？我算是什么，竟能在全能的神面前成名我的案件？神是至高伟大的，我看不见他。约伯二十三章八节，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巡视，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约伯记九章三十三节，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俩按手。神是至高至大的，充满宇宙，我们不能看见他。神是如此伟大，而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怎能在他面前辩驳呢？没有人能在我们中间通达彼此。天是何其高深，我怎么上得去，在神面前陈明我的案件？耶稣就是约伯呐喊的回应者，耶稣就是神和人中间的听颂者，能触及神也能触及人，是神和人中间的听颂者，在神和人中间架起一道桥梁，是连接无限永恒和有限时空的梯子。约翰二章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加利利的迦拿距离拿撒勒约五至六公里，若从拿撒勒开始行走，越过山头，穿过谷地，你便可到达加利利海。这就是由拿撒勒到加利利海的途径。迦拿是那里的一个小村庄。约翰二章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约翰二章二节，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约翰二章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约翰二章四节，耶稣说，母亲，原文作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所要表达的意思比他说的这句话意味深长得多，他曾仔细地思量一切所发生的事情，现在他开始逐渐认识到这个从圣灵受孕而来的婴孩将要带来的影响。约翰二章五节，他母亲对佣人说，有趣的是在这里耶稣好像很不在意他。约翰二章四节，耶稣说，母亲，原文作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玛利亚对他的仆人说，约翰二章五节，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约翰二章六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每个木质小桶的容量约九加仑，所以每个石缸可容18至27加仑，是相当容量的水缸，相当于洁净仪式所需的容量。约翰二章七节，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约翰二章八节，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约翰二章九节，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约翰二章十节，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人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把水变酒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同时让我感到兴趣的是，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发生在一个喜庆的场合，一个婚礼的宴会上。基督的头一个神迹非常有意思，对许多人来说可能还意义重大。约翰二章十三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约翰二章十四节，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约翰二章十五节，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我爱耶稣。有人试图把耶稣描绘成一个十分柔弱的人，就是那种连苍蝇都拍不死的人，非常的软弱无力。其实不然，他有着完美果敢的人性。当他进入店中，看见有人在他父的店里做买卖，他非常生气，于是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有意思的是，他一个人就可以把整个事情都扭转过来，他们无法阻止他。我的意思是，他们只好由着他。为什么呢？因为耶稣非常的果敢，没有人敢向他挑战。约翰二章十六节，他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约翰二章十七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的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约翰二章十八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去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约翰二章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是审判中他们起诉耶稣的一项指控。约翰二章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他们一点都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指的是他的身体，他们却误以为他说的是希律王为犹太人开工建造的大型圣殿。希律王死时，这工程尚未完成，但他已为此做了施工计划，并用巨石开始搭建。当时耶稣约30岁，这大殿的建筑工程已经展开了达46年之久了。要完成工还需要另外19年的时间，建筑用的都是巨石。根据 Josephus 的说法，有些重达140吨。耶稣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天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天内就要再建立起来吗？但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约翰二章二十二节，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约翰二章二十三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 约翰二章二十四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约翰二章二十五节，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有许多人信他，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他知道人的变化无常。你不用跟耶稣讲人的事，他已完全清楚。有多少次我们企图向耶稣述说我们自己，但他早已明了，他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我们马上就要讲到第三章，你们将会有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去读这一章书，所以先看一下，等我们下次回来一起学习三到四章。请大家起立。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些人很想知道耶稣变的酒是不是真酒，是发酵的还是不发酵的，我不知道。你们在问我无法回答的问题。然而管宴席的说，这是能让人喝足的酒。宴席的一般程序是先上好酒，因为那时人们的味觉还很灵敏，头脑还很清醒，等到他们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开始上次的，因为此时人们已分辨不出好次了。我不知道这酒是不是真的，但圣经上告诉我们这酒是由水变的。圣经还告诉我们醉酒能使人放荡，是糊涂人的作为。我还知道教会里监督的是不能喝酒的，若有人被选为监督或执事就不能喝酒，所以我得以此行事，因为我身处这个位置，我就不喝酒。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真的很热爱我在基督里拥有的自由，我有做的自由，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有不做的自由。我很高兴我不受那些会摧毁我令我难以摆脱的事情的捆绑，不受他的辖制。所以虽然凡事我都可行，但可能会令我受辖制于他，或说受其影响。这是一个常用的词，他受其影响，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他受其辖制。凡事我都可行，但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不愿意受辖制，我热爱我的自由，我喜欢头脑清醒，我很高兴我有这个自由。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拥有的自由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正如你们所了解的，我从不对别人设什么规矩，我只想鼓励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使之成为你们的首要。你们要殷勤地求，全心地求，不要让任何事牵制你们跟随主。愿神的平安慈爱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坚固你们，使你们能在耶稣基督里成长完备，成为毫无缺欠完全的人，成为神的孩子，成为神要你成为的人。愿你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愿神祝福你们，保守你们，看顾你们，直到我们再借着他的恩典相聚在一起，学习他，敬拜他。